上好，我是长江初，我们当时发布的深度报告是关于十五规划的产业趋势篇，重点提炼三个关键词，一个是科技，一个是国内大循环，第三个是战略安全，这三个关键词大概率是未来啊五年规划的重点的发展方向。那么关于科技呢，在培育零到一、一到十的里面呢，我们可以展望，重点是零到一的中美共振的啊，就是商用航天和机器人和六 G 啊，那么在已经开始出现快速往上走的就是 AI 啊，它的这个中上游。那第二是国内大循环啊，这个关键词的核心是扩大内需合作啊，深层次的供给侧结构改革。那么重点呢，我们去关注的话，其实核心是啊，去解决一些内卷式的竞争，对于传统板块而言啊，做一个出清的一个动作。那么消费端呢，核心是服务类消费。第三是战略安全方面，战略安全方面呢，核心就两大啊，一个是国权安全，国防安全啊，核心是在这个商用航天。第二就是贸易安全，也就是更多的是自主可控啊，所以这几个方向呢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在最近市场其实遇到了一些困惑，包括市场的主线比较模糊，那么很多投资者呢也在聊啊，年底、明年等等啊，未来几年的一些发展路线，其实在十五规划里面讲的比较清楚了啊，没有重点提啊说要做大量的这种传统的或者是走老路的这种刺激，而是聚焦在未来啊，对于科技、对于国内大循环的，特别是服务类消费和供给改革，还有就是战略安全。所以我们每次当犹豫不决或者是比较模糊的时候呢，我们多看一看政策啊。那么政策已经给出了比较清晰的啊这个解读和答案了。那么围绕这些呢，我们用重点图表再重点的汇报一下啊。关于第一块就是科技，科技这一块呢，我们如果复盘"十四五"的话，重点是新能源车这一块啊。那么在十四五的话，其实已经重点的在提科技了。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整个十四五期间高新技术的产业呢，它的景气度是比较强的。那么三新经济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呢，占 GDP 比重已经快速上升。所以这块其实核心啊已经有所成效啊。那么这一次呢，重点啊去看啊之前提的新能源车呢，它已经走到了这个渗透率的比较成熟的期间。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新的新兴产业呢，并没有把电动车没错的。那么在这一次的核心里面呢，像机器人啊是重点提的。那么机器人其实就是相当于五到十年之前的啊这个电动车，也是啊有需要一个萌芽期。那么对于科技呢，我们进行展望的话呢，核心是把握啊四个新兴和六个未来产业。那么四个新兴产业呢，主要就是新能源、新材料、商业航天和低空。这边呢有中美共振的，主要在商业航天这一块。那第二个就是六个未来产业，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核聚变、脑接口、机器人和六 G。那这边呢，如果是我们考虑中美能共振的，重点呢是机器人这个赛道啊。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啊放在核心的啊这个位置上。那么除了之外呢，还有一个是单独列出来的，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它没有放在未来产业或者是放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而是单独啊做人工智能 AI 加行动啊，去赋能千行百业。那么关于人工智能加的这个行动方案，其实加的就是各个行业啊。这个也是 AI 的下半场核心的发展重点。我们在上半场呢，更多的是在做基建，在铺管道，在发展啊一些这个接口算力。那么下半场呢，将在未来几年啊逐步的到来。我们在科技领域呢，重点啊如果把它提炼为啊出来，就是零到一的机器人啊，包括商业航天。那么还有一部分是 AI 里面的，从上游到中游到下游的一个应用的发展。那第二部分呢是国内大循环，国内大循环两个啊，一个是内需扩大，第二呢是供给侧结构改革。那么在过去的啊几年当中呢，有类似的情形，其实是十二五规划。十二五规划也是啊，要扩大内需，同时在十三五规划呢做供给侧改革。那么这一次其实是把两次的重点的矛盾呢一起啊做一些啊这个综述。那么在十二五规划呢提到扩大内需是聚焦在啊这个消费潜力释放和投资结构优化。那么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做了很多的啊一些像汽车下乡等等一些消费补贴。但是目前呢我们还需要去观察啊。那么十三五规划呢重点提的是供给侧改革。那么像这个在历史上这个13、14、15、16、17、18年，我们看到供给侧改革呢是比较的成功的啊。那么在局部的领域，像钢铁啊，包括部分的传统领域呢，出了一些产能指标啊，做了一些产能过剩的动作。那么这一块呢，从去年到今年呢，其实局部的领域啊是有所啊推进的，包括快递啊，包括汽车啊，包括一部分的上游，所以这块呢也是当前的展望后续的这个。内需和供给侧改革呢，可能全部同价市场是抓手啊。那么如果关于这个呢，我们核心啊需要根据啊，就是当下的这个供需关系，更多的是要结合目前更多产业的，特别传统产业的它的生命周期的位置去做一些推荐啊。所以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重点推荐的是电信、医药和化工啊。核心的逻辑和理由呢，我们根据这两张图上可以看出来。通过生命周期的位置看资本开支周期的位置呢，在下面这张图啊， 看得比较清楚。资本开支增速在过去15年分位数的底部啊，在右下角这个位置呢，像这个化工啊，像通机械、医疗器械啊，包括这个医疗服务等等啊，都处在底部偏右侧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说这个培植优质的供给和新增一些需求啊，政策是一个催化，但更多呢要考虑它自身的这个位置啊，位置如果达到了右下角这个底部，再加上啊供需两端的政策呢，那更加切合一点。所以我们在去年底呢推荐了包括医药和化工啊这两个大的板块。那么内生的这种需求的释放呢，我们认为啊这个可能是个结果啊，所以提振消费呢更多还是要扩大收入和居民的消费意愿。所以关于泛消费呢，我们目前还需要期待更多的政策方向。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关于战略安全。战略安全啊，核心有两点，第一个是自主可控，第二呢就是一些国防安全。那关于自主可控这一块，核心啊，我们把这个自主可控相关的产业链做了一些这个划分啊。那么从这个政策指引到研发投入占比，到政策支持等等，我们梳理了一些这个名单啊。我们如果从三个画圈的这个内容啊去做交集的话，当时推荐的就是像芯片、像技术软件数据中心啊、像医药，这三个呢是我们当时啊推荐的交集，就是红色的圈。那么在2027年啊其实都爆发了。那么如果是我们从更广泛的三级行业去梳理的话呢，我们当时梳理出来的这个行业啊那会更多一点啊。那么自主可控里面的电子、先进封装和先进制造我们是排第一位的，那在2027年也就实现了啊。先进里面的 AI 芯片超前也实现了，金属的钛合金、高温合金啊还没有过多交易，通信的商用航天也出现了。那么机械里面的一些啊半导体设备也实现，现在国防军工航空发动机没有，医药里面的制服仪没有，那化工里面的半导体、光刻胶出现了啊，包括里面一些冷却液添加剂啊，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我们去年下半年推荐自主可控，包括政策的支持方向呢，在2027年很多领域，包括自主可控相关的这个提示呢，还是比较早的啊。那么对于国防安全来讲呢，其实核心就是商业航天了。因为现在我们的卫星轨道其实是先到先得啊，那么的规划呢应该在加速。所以这块呢我们就不多讲了啊，核心是跟商业航天包括低轨卫星这一块是重点的去对标的。最后一个就是贸易安全。贸易安全呢那更多的是实施的一个这个贸易不确定之下啊做一些结构的优化啊。那么这边呢我们在贸易安全呢更多的是做一个自主可控啊，包括一些这个免税啊等等。然后这几个主要的核心思路呢共同的构造了就是规划的政策方向，包括科技，包括内需和供给端，包括一个国内的安全啊。那么在科技领域呢，零到一就是机器人、商业航天。在自主可控里面呢，重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啊一些渗透率目前还在5-10加速的自主可控啊领域，特别像半导体的材料啊、航空发动机啊，应该啊包括医疗、机械里面制皮等等，是未来的空间方向。那么内需方向呢，核心是供给端的出清，政策可以加把力啊，但是内生的这种出清也需要同时具备。那么这三个方向呢将是事务规划的重要的产业的一个发展方向啊，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啊。所以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啊，我们核心还是要把握事务规划做这么正式的一个文件啊，它是一个指导性纲领啊，是对未来5年的过多的期待。我们还是要基于这种大纲啊去做一些展望。那么这三个方向呢将是未来的核心抓手。我们的投资思路包括我们的组合啊，更多需要应对这个时代的特征。而时代特征呢内部其实根植于就是我们的事务规划啊。所以这次我们的分享呢重点啊聚焦在这些方向上啊。那么在风险提示上呢，核心是政策落地啊、节奏的问题、宏观经济不及预期，或者是复盘的一些复现度啊不够。我们也做一定的风险提示啊。以上是我们今天晚上汇报的主要内容了。那么我们每天晚上呢将会分享一篇深度报告，请各位投资朋友们呢可以多多关注啊。以上是今天汇报的全部内容啊，感谢各位投资朋友们的参会，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